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社会跟人生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信心这样的一个的举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的行为，是一个我们无时无刻都得用得上的。就是在现实的社会里头，我们每一天，包括你出门的时候，你在无论是你是自己开车，或者是你要面对交通，你要乘搭任何的交通工具，你会发现你都要拿出一定的信心啊，因为所谓马路如虎口啊，就是每一天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根本都没有办法预料，所以都是需要凭信心啊。我记得好像几天前在新闻上还看到有一架飞机坠毁，但是因为它还是可以着陆坠毁，结果在一个火车轨的上面，结果火车跟飞机火车撞飞机，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好像天荒夜谈，怎么火车会跟飞机会相撞？那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然后你说，哪怕是我就是在外面吃东西，就是这个食物到底干净吗？卫生吗？那个处理的过程怎样？你得凭信心啊，所以人生很多东西要凭信心，所以不要说是这些衣食住行，在我们的看不见的所谓的形而上的关于信仰的关于永恒的，那更加是要凭信心。所以今天希伯来书十一章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篇章。所以我想从几个段落我们来看，首先从第一到第五节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因着信，就是因着信。很经典的这一句话，第一节就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想我们对神，对我们未来的人生，对包括将来的世界，其实坦白说，真的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也不是我们可以计算得到的。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都需要凭信心，在面对永恒的事情上，我们是信圣经所说的，相信圣经所说的神相信我们所要去经历的这位主。然后那这个第一节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确据，那是什么？就是你看，当人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会相信一件事情？你通常会观察，你了解，你了解了之后，你又开始去体验。当你经过长时间的分析你发现对，这个真的可靠，这个真的是有用这个东西真的是好。所以我们对一个东西，你在市场上买一个东西，通常推销都会告诉你，哇，这个东西有多好有多好。通常听了之后，你只是听，但是你未必完全相信，直到你好，那我就信你吧，我就试试看。后来我用了之后，果然真的很好。后来你也会跟别人讲，哇，这个产品这个东西真的很好。所以你发现一个人的信很常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分析观察实验那在信仰上，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认识神呢？你说如果按照人的正常的常理当然我们就是是吗？真的吗？我要分析看看，我要先从我的理性去理解，然后我姑且试一试然后看到是不是真的。那偏偏在信仰的事情上，往往不是这样来给人试的，因为人是我试过了，我经历了我才信。但是对神恰恰相反过来，你信了你才开始去经历。如果你不信，往往人都经历不到，当然就会觉得说哪里有哪里有，你给我看没有。就是当人信了，人才开始会慢慢去经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实体的一个的确据，就是信，就是相信。然后第二到第五节这边又说到有关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一个证据。因为圣经里头，特别是希伯来书在这里对熟悉旧约背景的这些希伯来人来说， 提出这些过去旧约当中的这些人物是他们所熟悉的。所以当中就说到，无论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或者他提出古人的信，从第三节说，我们因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的，这样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今天人的信或者说人对万物从何而来，从进化论的角度是从已经有的然后再慢慢演变，那可是圣经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不是从这些看得到的东西演变过来的，是因着神的话。这些神的话不是指圣经，是指神口中的话， speaking word， 神口中的话说成就成，命立就立。那在这件事情上当中，这里所说的古人提到的两位嘛，就是亚伯讲到以诺。那对亚伯跟以诺 OK， 亚伯我们知道他是亚当的儿子嘛，那亚当的儿子亚伯他凭什么信呢？因为他也没看到，他大概就听他爸爸说亚当说神用他口中的话来造。其实如果问亚当，亚当其实也没见过，亚当所见到的是已经创造好的这个美丽的伊甸园，他也没有看到说从空虚混沌哇，忽然间这个东西出来，这个东西出来亚当其实也没有。那亚当怎么知道是神告诉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信其实都是要凭着信心的，不是因为你看到，是凭着信心这样来相信。那我们看到亚伯的信不只是从亚当那里听下来，然后亚伯在当时来说，应该说当时的这些所谓的万物被造的物应该还没有繁殖到一个地步是遍满全地还算是有限的。所以在有限的当中，亚伯因着信，所以他就献祭了。他的献祭是把他的最好的那个羊给杀了来献祭。那这个圣经没记载说神也没有指示他们告诉他们献祭是要这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在人的内心里头就有一种感觉到，就是我要敬拜，那我要敬拜，我要把最好的来献上，我献上到一个地步，这个羊很宝贝，可是因着我要感激，我要感恩，我要献上，所以就把它给杀了。所以你看全地无论有文化没文化的地方，哪怕没有开化的土族，你看信仰只是都会产生出来，因为人内心里头就有一种对大自然对万物有一种的敬畏，哇，这个好像如果天不作美如果大自然没有为我效力，其实很难的，寸步难行的所以就有一种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那我很显然我看到在亚伯他的心中的那个敬畏，就觉得我应该把最好的献上，那这也是他信心的一个举动。然后当然跟着说到以诺的时候，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就不再见他。如果我们看以诺的背景的时候，那里形容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就是那种活在跟神很亲密的这个关系里头，跟神对话，跟神一同散步每天一同散步跟神很多话说所以你很喜悦，人跟他很好的沟通。所以因着以诺的信，结果到一个地步跟神一起散步，散步散步到一个点，忽然间神说我看你今天不用回去了啦，你就跟我走了啦就这样子就被神接走了。那这个是以诺的信。我们看到说以诺的信当然就表达一个是信心与神同行，就活出了人生的力量。那当然这是神喜悦的，神喜悦，人也得到的喜悦人也得到了喜乐。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里是因着信举出了这两个例子。然后我们跟着下来看第6-12节，蒙神悦，因为信所以就蒙了神的悦纳。蒙神的悦纳，我们看到说神如果喜悦你，当然你就有福了，如果神厌弃你糟糕，这就有祸了。那但怎么样才能够蒙神喜悦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第6节这里说到的，这也是很经典的一节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里说不信不蒙约纳，但什么是信呢？刚才同工有做的解释什么是信，但是信在 这一节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有两个步骤。第一就是信有神，是第一步是信有神。但是信有神正如刚才也是就正如这个雅各书二章十九节所说的，你信有神吗？其实鬼魔也信，因为魔鬼也知道有神，只是他战兢。就是说你信你知，可是关系是什么？关系如果不对，你虽然知道，你虽然相信有神，但是与你是有祸的，或者说与你是对敌的，除非是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当这里说到你不但是信有神，跟着他说了一样第二样事情，就是且信就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这个赏赐是什么呢？赏赐这个字在他原文的意思当中，可以是指一个奖赏，可以是指一个酬劳，可以指一个工资啊。工资意思是说你的工钱，今天我们做工，我们需要工钱来维持我们的生活。那当你信的时候，哇，原来你相信的时候神给你工资，你相信神，神给你酬劳。那神给的酬劳或者工资到底是指什么呢？那么你可以想象，神的酬劳跟工资远超越物质。物质我们说你信你的上司，你信你的公司啊，你的公司，你跟你的公司做工啊，公司会给你一份的薪水讲好的啊，这是你相信的，也是你经历的。但是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所以这里说赏赐，这里的赏赐我想超越物质，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平安。有些你可以得到很多钱，可是未必得到平安。神的赏赐可以是让你有了盼望。今天你可以得到物质，可是你对未来很没有盼望，很不稳妥。所以盼望远超越物质，可以经历得胜。今天困难会出现，问题会发生，无论是天灾，无论是人祸，无论是家人，无论是个人，我们都可以忽然间听到一个坏消息，或者听到一个没有在我们预算中的一个的消息。但是神给我们盼望，包括神给我们得胜的应许，所以神也给我们力量，甚至能够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我们怎么样保持喜乐。我想这个很关键。这两天我也是听师母讲，有跟我们的彩葵姐妹在谈话的时候，哇，知道她经过的道路很不容易，很困难。其实按照正常的人，你要抱怨，你要埋怨很多事情，其实人都可以体谅，因为这的确是很困难。但是看到当我们的姐妹能够从凡事谢恩的角度，就感谢主而让我在这件事情上学什么功课，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体验，在这件事情上怎么看到神，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就是能够在信心里头看见盼望，是问题真实的存在，但是透过信心我看到的是盼望，透过信心我看到的是一个神给我的这个信心的工资，信心的酬劳，这个信心的酬劳远超越人生物质上所拥有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想单纯的信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真的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考验，但是我们要坚定的相信。那我们一路再看下来，从第七到第十二节这第二个小点就说到是先祖之信，就说到我们的这些祖先当中，就提了另外两位，一个是诺亚，一个是亚伯拉罕。那当提到诺亚的时候，当然我们大家都熟悉诺亚方舟的这个故事，诺亚方舟的这个事件。那当中 因着信，诺亚和他的一家造了这一艘方舟，以至于当神的透过洪水来灭世的时候，他们一家得救了，他们一家得救。但是其他人在那种罪恶的里头跟不幸的里面最终灭亡。为什么整个事件会拖了那么长的时间，120年、在这个宣传宣告这件事情的当中，其实神一直在等人悔改，等人回转，但是人始终都是不信，结果最终只有信的就得着了这个拯救。所以你会发现到诺亚在那个时代之所以与众不同，只是不同在他的信心，就是他相信。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世上的人不同，其实就是信心，就是当我们坚定的相信就是神，我就抓住神的应许，环境问题真的都会层出不穷，世人面对的困难，基督徒也在面对困难，不同的是我们抱着一颗信心，知道我们的盼望在神那里，神必会开出路。而且我想特别在这个年代，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一种的信心，是其实也有点像但以理的朋友的那一种的信心，就是那一种既或不然，就是我深信神必保守我，既或不然我仍然坚定的依靠。那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明白我们的盼望在永恒。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希伯来书的信心就会带我们走到这个阶段。那所以当这里说到诺亚以外，也说到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更加是对很多人来说，他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位所谓的信心之父。那么亚伯拉罕他不但是成为以色列的先祖，成为多国之父。当神说多国之父，可能我们就会想是吗？亚伯拉罕怎么成为多国之父呢？明明他只是以色列的父嘛。那以色列父跟多国的父不同啊，多国的父就包括了很多国家，任何国家。其实如果单从以色列的历史或者犹太人的历史来说，好像亚伯拉罕只是以色列希伯来民族的父嘛。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加拉太书3: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原来在基督里的也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哇，那就可以理解了。今天有很多国家称为基督教国家，或者说基督徒都连接上了亚伯拉罕，也成为我们的父。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亚伯拉罕就称为列国，成为多国的父。所以这个是我想可以理解的。那他们都是因为信而蒙了祝福。如今我们这些都是信主的人，因为信所以我们都列在这个蒙福的行列里头。那将来的事情还没有看到，但是得到神迹的经历却是我们从过去或者到今天跟往后我们都还是可以继续来经历的。那所以当这里提到了因为信蒙了喜悦，然后跟着我们来看第三段，从13-40，那这个地方我把这个称为望天城。 OK， 望天城不是一个人，望天城是一个非常漂亮美丽的城。因为这句话是在下面13-16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字从远处望见，望见什么呢？那么在16就是天上的，然后16的后面又说到是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我说望天城。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小点13-15，这里说到是存信离世，是到了时间人会离开世界，但是因为信存着信心而离开世界，那个就很不一样。就是从13这里说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想念一个家乡。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有这个 永恒的盼望，而我们如今只是一个客旅。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说到我们有一个将来盼望，而如今我们是一个客旅。那说到我们是一个客旅，我就会想到世界是个旅行的地方。很早期的时候，天韵的这首诗歌《世界是个旅行的地方》，这也成为我的家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纪念啊。因为我对我的岳父的认识不是太多啊，因为我们我跟师母还没有结婚，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后来我岳父就那时候他就去世了。可是当时我的一个理解就是他很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啊，所以当时我们也透过这首诗歌制作了一个幻灯片，就是世界是个旅行的地方，就真的很深刻的看到人在地上的时间其实就像去旅行。旅行不是长时间，你去了，时间到了你就走了。而我们来到世界好像也是客旅，最多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几十年我们就也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可以相信而领受的永恒去处，你会发现人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首的悲歌啊。因为你发现人生，你无论多努力，你无论多有才华，你无论多有学问，你无论多有钱啊，你发现都是一个悲剧。悲剧是什么呢？悲剧是人死了，哇，留下一堆钱都没有花，一生辛辛苦苦赚了很多钱，结果还没有机会花就死了。另外一种辛苦是钱花完了人还没有死，那也是另外一种辛苦。所以你发现人生好像如果只是这样子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个人怎样才有钱呢？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通常都是要一生努力努力工作工作，努力努力工作到有一定的钱哦，可是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完成，就是儿女还小啊，等到培养儿女啦，培养儿女长大啦，儿女成家啦，也成才了啊，哇，好像一切都稳了。这个时候有钱又有闲啊，就是说又有钱又有时间，哇，那是时候可以到处去旅行哦，可以到处去观光啊，可以吃自己想吃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可是往往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才发现体力不佳了，胃口不好了，行动不便了，想要出门，结果发现又碰到疫情，结果很多国家都封锁，哇！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人生。所以你看到，如果没有望天成，如果没有存着信，你会发现人的寄望好像寄望将来。我努力了一辈子之后，我到了将来，我总是要安享我的晚年。可是当你要安享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也没有那个命，或者没有那个身体。所以当人有一个永恒的方向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好，那个就看到我们的盼望原来不在这个世界，一个更美的是在将来的。那么所以第二个小点十六节就说到更美的家乡。所以这里说到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预备了一座城，更美的家乡。那么信心给了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信心让我们望见一座美丽无比的圣城。那这个圣城就是新天新地，就是新耶路撒冷，是将来我们要与神永远同住的一个地方。所以何等美好。你看你在地上，你充其量你如果来到晚年，你说我要安享清福，可是那个时候行动也没有那么方便，胃口又没有那么好，总是很多的遗憾。可是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那一座天属天的城的里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是一个恢到一个恢复到一个全然完美的一个的全然的身体。那所以有了这样的盼望，你想你的人生，你想你的人生还只是为你的这份工作，为你的这个理想，为你的这个抱负而努力吗？那个太渺小了，因为我们有远比这个还更宝贵还更重要的。 是值得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职场，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任何环境，我们之所以努力，并不是因为我期望我的职场给我赚到这一笔钱，我的家庭给我一点点的安慰，其实这都是很渺小，如果比起将来。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努力岂不是应当把神放在优先。然后跟着17到32节就说到先贤之信，当中提出了好多，从亚伯拉罕一直来到大卫，来到这些旧约的这些先知一个一个提出先贤之信。我想我就不一一的说个别的一个一个，那么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先贤他们信什么？他们都信一个永恒的神的应许。如果不是的时候，亚伯拉罕 很可悲啊，神说你的儿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哪里有？等了那么久啊，就是那么一个啊，那哪里有？可是他们就凭着信心就看到那一个将来的。那从这边也给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徒的人生，或者说有神的人的人生，我们的信心，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只是眼前，我看到的是将来，看到的是永恒，是要用信心来看的。所以如今我们也因着信我们就跟着这些古代先贤的信心一同在走这条天路，而且我们如今走这条天路，就比起这边所说的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人甚至这个妓女拉合都列在其中还有在这个所谓的士师记里头的这些的士师，还有大卫、撒母耳、众先知都列在里头，他们都等待那个更美的家乡。可是他们的年代跟我们的年代就差了很远，而我们不但走在这个信心列祖的这个行列当中，而我们是更靠近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更靠近了，因为那一个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的天成，过去他们的盼望已经过了好多年，过了好多千年，可是对如今我们来说，恐怕他真的在甚至是我们有生的这个年日，也许事情就要发生，再不然的话，也就是在我们或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就非常的靠近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存着的一个的盼望。然后第四小段33到40节，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信至完全啊，信怎么样信到一个地步是得以完全呢？这里从33节说，他们因着信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狮子的口。34节，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等等等等。那下面35节的最后一句说到，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好，那这个是一个信到完全，而过程下面跟着说的是很多的这些的考验跟苦难。所以当这里很多考验跟苦难，这里所描述的是过去历代当中的这些先贤所经历的包括这个地方就说到37页有一个说被锯死的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一些的文献当中可以追溯到以赛亚先知的死，就是属于这种被锯成两段的这种包在树桶里头，然后锯成两段的这一种。先贤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考验，但是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因为信制服仇敌，因为信，这里提到软弱变成刚强，真的，一个人的刚强不是锻炼身体，锻炼身体有益处，益处还少，保罗所说的但是操练灵性那个就更加不一样，看到灵里头的那个力量刚强起来，灵里面的刚强就非常的不一样。那就当中看到 原来有一个更美的复活。哎，复活我们一般上就是复活嘛，可是希伯来书用了这个，希伯来书用了很多更美更美的复活，就看到这是一个信心带来的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今生我们遇到的考验，面对的疾病，面对的难处，我们有一个盼望，在基督里头神没有难成的事。然而我们也更加的盼望，即使是我得了医治，或者我得了改变，我从贫穷，我从软弱变成刚强了，但是这也只是一个过渡，一个期间，往后恐怕我还会继续面对疾病，或者会继续面对现实人生当中的死亡。但是我们的更美的复活，那个是将来，眼前的复活，哎，好像本来快死了，现在后活了过来，这也还只是眼前的。但是更美的复活是将来的那个荣耀。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美好的确据，原来就是信心。所以 总结来说，信而行，信了还要行。那今天我们都是因为信所以才来到今天的地步，你会参加晨祷，你会在线上听晨祷，你看晨祷，听晨祷，你读晨祷，那我想你都是因为信，所以我们因为相信，所以我们走到这一步。所以因为相信，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真的不足的感恩，感恩再感恩，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里面。然后感恩最大的行动就是报恩嘛。那怎么样报恩呢？一个报恩就是帮助一个软弱的人的信心，让他对神坚定的相信，那这个是让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提升。然后除此之外，当然也帮助一个不信的，让他变成信，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存着信心来感恩，就是我们建造弟兄姐妹起来牧养，我们传扬福音，让没有信心的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新加坡有一个不太容易传福音的一个的现象，是因为大家都很安逸，大家都非常的舒适。但是我们知道苦难会来到，灾难会临到，那首先让困难当中需要依靠和帮助的人首先就找到了这个帮助跟救恩。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考验当中需要信心来坚持走下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